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现在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要从水和圣灵生的呢？有人认为说是从水来生的，是指受洗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说到洗礼的话，那就很奇怪了。这不是讲到洗礼，有些基督徒医生认为人是从水生的，就是说我们从水里出来的，也就是说婴儿是在妇人的子宫里面，在羊水当中出生的。这种说法当然是不正确的。在这里不是谈到自然的生产，而是说到灵性，从灵里出生的，从圣灵来的出生不一样的。这里谈到人如何从神生的，或者谈到一个人的重生的意思。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人要怎么样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也有提到水，记得这个水是什么呢？就是象征是神的话，神的话用水来形容。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里说到神的道有洁净成圣的能力。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里我们看到神的道又跟这个水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说到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是指到一个人必须要重生，也就是说我们要借着圣灵用神的话才能够使人重生。我们确信，如果不是借着圣灵透过他的话，透过他的道来使我们重生，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重生。在今天，一个人是要借着水神的道来重生，也就是透过神的话和圣灵的工作来使人重生。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一段经文的真正的意思就在这里。在使徒行传有三个重生的例子，知道有三个人他们重生了，一个是埃提亚伯的太监，第二个就是哥尼流，第三个就是保罗，他信主的过程，他们三个人都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重生了。那么这三个人可以说都是挪亚后代的一个代表，说到是闪的儿子、韩的儿子以及亚佛的儿子。在这三个重生的例子当中，已经指出他们信主耶稣的过程都是借着圣灵用神的道把他们重生了。这是神的方法，靠着圣灵用神的道使人可以重生。主耶稣说，一个人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的，若不重生就不能见到神的国。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那么尼哥底母他没有重生的话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神不是要来改变人的肉体，也不是改变我们原来的老我的那个本性。事实上我们老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圣经常常强调这件事情，老我是与神为敌的，跟神对立的。在新约罗马书第八章，新约罗马书八章第七第八节这样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里我们看到神并没有计划要补救我们原来的老我，也没有说要改善我们的老我，或者如何来发展我们的老我，或者来怎么样来救我们这个老我。 我们的老我必须要走进坟墓。如果主耶稣在我们进坟墓之前已经来到了，耶稣已经从天上再来的，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会一刹那之间我们身体就要改变成为新人。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刻摆脱了我们的老我，老我是不顺服神的。所以很清楚的，这里讲到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说神不会来要拯救我们的这个肉身，这个老我，老我必须要被新的生命，被重生来代替。所以在灵里面的重生是必要的，这样你和我才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像一个定律一样，我们必须要重生才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接下来我们也要注意，这个时候尼哥底母他还躲在犹太人的官啊这个面具之下，他戴着这个假面具，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面具放下。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第八节，约翰福音三章第七第八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说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没有人可以控制这个气流和控制这个风向，风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吹，我们无法使风向改道变方向，也没有办法控制这个风。虽然我们不能够掌控这个风向，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风是正在吹着。我们走在街道上，你会说啊，这里有风了。那么也许我们会说，你怎么知道有风呢？那你一定会说，说我看见树上的叶子被风吹得左右的在摆动，也看到树枝也在摇晃，所以我就知道了有风正在吹过。但是我们很难向人解释关于从灵生的，关于一个人如何从灵里生的重生，很难把它解释得清楚。因为我也承认说我们的知识，我个人的知识也有限，很难解释得清楚。接着圣经这样说，风随着意思吹，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虽然我们不太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这段经文说明了就是人从圣灵重生的一个状况。我自己没有办法准确地告诉你圣灵是怎么样的动工的，但是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圣灵会进到人的生命里面，进到人的心里面，那个人就改变了。主耶稣这个时候已经把尼哥底母他两个的假面具把它拆掉了。当尼哥底母站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不再是戴一个法利赛人的面具，他也不再是犹太人的官。那么尼哥底母这个时候他是谁呢？我们看经文怎么说。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九节，尼哥底母问他说，就是问耶稣说，怎能有这事呢？这时候尼哥底母就站在那里，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而已，他想说这种重生怎么可能呢？于是主耶稣就要告诉尼哥底母，要把他说清楚的。今天我们很多人也许也戴上了一个面具，当我们和某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表现出某种的样子，面具把我们自己的真面目隐藏起来的。可是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脱掉所有的假面具。听众朋友，这是很重要的，要把我们的面具脱下，我们不能够在主耶稣面前戴一个假面具，我们必须要显出我们原来的真我是什么，这样主耶稣才能跟你打交道。这个就是主耶稣用这种方法来对待尼哥底母。接着我们来看第十节，约翰福音三章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耶稣的语气里面带有很温柔的，也有点讽刺的。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官，在看来你不信我所说的是真实的吗？如果我说的是真的，你不会不知道吧。然后主耶稣就问尼哥底母说，尼哥底母，你还不明白吗？接着我们来看十一到十三节，约翰福音三章十一到十三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个时候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一个事实，即使主耶稣他已经告诉他说了关于重生的事情，那么尼哥底母还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接受主耶稣的见证。然后主耶稣就向他指明将要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已经有了这样的记载，请看在约翰福音16章28节，就主耶稣告诉他将要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约翰福音16章28节这样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没有人升过天，虽然有人认为以利亚和以诺他们曾经被主接到天上去的，但是我个人不这样认为。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换句话说，主耶稣是唯一可以谈到关于天堂的事情，因为只有他是从天而降。是的，我们很多人后来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从死里复活之后，有些人也去到了天堂，但是在旧约里面，当一个圣徒死了之后，他们会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称为叫做乐园，或者我们可以说那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啊，称那个地方那个乐园啊，也可以称为叫做去到哪里呢？在旧约的圣徒，他们去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因为在路加福音16章22节，主耶稣也曾这样说过。因此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主耶稣就把那些在乐园里面的圣徒带到天堂去的，与神同在。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儿女就是心里面都是很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都有这样的意愿，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5章8节，就是主耶稣告诉他们已经复活了，但是当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就是很清楚的没有人升过天。3章14-15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当摩西举起杆子上的铜蛇，因为神要审判以色列民，因为他们犯罪的，他们只要看杆子上的铜蛇就得到了医治，就像摩西举起铜蛇一样，基督也要被举起来。你看很清楚的，铜蛇是代表人犯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是为我们成为罪，为我们的罪人成为了罪，因为主耶稣要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说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就是耶稣他也照样被举起来。接下来我们看到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了一句我们在圣经里面大家都是最熟悉的话，这句经文啊，大家听众朋友你大概一定会记在心里面的，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神，我们都要相信啊神的应许。这句话我们要在这里注意两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重生，第二件事情人子就是耶稣必须要被举起来，这两件事情是相关的。主耶稣提到他自己的死以及他的复活，主耶稣必须要被举起来，因为他被举起来 的意思就是要他要背负我们的罪。这里也说到唯有圣灵神的灵才能够使我们重生，有了新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重生，这是神接纳我们的唯一的方法。这个就是神要所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因为是什么呢？是因为神爱世人，神不是靠着爱来拯救世人。今天很多人他有一点误解，他们不应该这样说，是神的爱拯救了世人，因为神的爱没有办法来拯救罪人。神的拯救不是靠着爱，而是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所以在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要把它记下来，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是神恩典，免得有人自夸。我们的神要怎么样来拯救人呢？神就是用他的恩典在基督里面来拯救世人。神爱世人，甚至让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信他的，一切信他的。所以你感谢神，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名字写上去，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注意，这里说到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已经付上了代价。这是我们个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接着我们来看十七、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十八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感谢神，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要审判世人。当有人要和他的兄长有一次要分家业的时候，他们就请主耶稣来做审判官，帮他分家业。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说得很清楚，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四节记载啊，耶稣看怎么说的。因为有人请他来分家业，主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他不是要做审判官，主耶稣来做我们人类的救主。主耶稣第二次从天上再来的时候，就是要审判世人，他要做审判主。主耶稣说，神差他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不信的人才会被定罪。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不信他，你的罪已经被定下来了，已经被定罪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主耶稣奇妙的名字，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就是叫做耶稣，他是我们世人的救主。任何人只要相信他的名，就不会被定罪，而且得到永生。这位神是何等的奇妙！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还记得主耶稣和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所说过的话？法利赛人他们也相信弥撒亚来的时候，这个弥撒亚就是要审判世界。在旧约圣经里面，弥撒亚的降临的时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他是要来做世人的救主，他要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为人类死，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推论，当弥撒亚来的时候，他要来审判世界。因为在旧约的诗篇有这样的预言，诗篇第二章九节，诗篇第二章九节这样写的，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在旧约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十四节说到，这位弥撒亚他是全世界的审判者， 又在诗篇45篇也说到，弥赛亚是一个为公义的统治者，他是公义的。那么在旧约，特别是在以赛亚书11章和42章，说到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在这里，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尼哥底母，神这一次差遣他的儿子来，不是要审判这个世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生命得救。世人就是要表示神对世人的救赎是涵盖了全世界上的人，他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也不是要来审判世界，主耶稣要来拯救世人。所以凡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就不被定罪了，那么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他们的罪就已经定了。所以我们要做决定。有很多人觉得今天世人正在接受神的审判，不是的，现在的世人他们是走迷的路，是失丧的人。你和我是住在一个失丧的世界当中，我们不需要不必等到最后的审判才能看出我们是一个迷失的人，是一个失丧的人。我们的现况就有一点就像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现在正被问到说我们是否愿意要得到这个赦免。这个就是福音的真正的意思。福音并不是告诉人说他将要受审判要定罪，因为人已经被定罪了，他在监狱里面，他现在的状况是等候来处决。但是福音要告诉世人是什么呢？就是要世人有得到赦免的机会。福音的重点就在于你是否愿意接受神的恩典，接受主耶稣的赦免。这是一个美好的很清楚的好消息。福音就是要救那些已经在世上的人，凡是相信的人都可以蒙恩得救。接着我们看约翰福音第3章19到21节，19到21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听众的朋友，你看，这个就是神对世人的审判。当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就是世人已经在那天他做了一个决定，所以世人就因此就受到了神的审判，被定罪，就是因为他们拒绝了神的恩典，拒绝那个光，光来到世界上。但是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们爱黑暗。当光照入黑暗的房间当中，人也许就像罪人，像一些老鼠一样往那个黑暗的角落逃窜。但是只有那些愿意转向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会要这个光。请注意这些经文，主耶稣强调另一方面的重要的真理，这样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今天我们听到有人说到所谓的积极的思想，积极的思考，但是有许多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思考是非常的消极的。请看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2章17节怎么说。马可福音第2章17节，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马可福音10章45节，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感谢神啊，神所成就的工作，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凡作恶的便恨光，也就是说，凡是习惯作恶的不肯悔改的，他们就是恨恶那个光。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光和真理它意义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最后的，我们看到这一节圣经21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所以我们看到黑暗和错误跟光跟真理是相对的。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是行真理的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到这里一个阶段，我们看见主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在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次我们要开始另外一个段落。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